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顶尖交易员系列的第19篇，标题是如何预测短期市场方向。本篇导语：优秀的交易员对推动市场的主要叙事具有专家级的知识，他们理解是什么推动了市场以及为什么。第一节，什么是叙事分析。本系列将解释如何研究新闻和基本面，以及如何使用这些知识更好地预测短期市场方向。优秀的交易员对推动市场的主要叙事具有专家级的知识，他们了解市场正在讲述的故事的重要性，并且可以看到、听到和感觉到故事的变化。他们知道什么是常识，什么不是。一旦你了解了市场的微观结构以及与市场变动相关的基本知识，你就应该努力理解是什么推动了市场以及为什么。市场走势的内容和原因从来都不是简单的。随着经验的积累，你会越来越意识到财经媒体上的许多解释都是离谱的。叙事是指市场用故事来解释价格变动。像任何好故事一样，通常有主要情节，然后是一些次要情节。以下是 Bruce Kovner 在 Market Wizards 中的解释，优秀交易员的工作之一是想象替代方案。我试图在脑海中形成许多关于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不同画面，并等待其中之一得到证实。不可避免的，这些图片中的大部分最终都会被证明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图片中只有少数元素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突然之间，你会发现在一张图片中9%的元素会发出咔嗒声，然后那个场景就变成了你对世界现实的印象。理解叙事是大多数人过去所说的基本面分析，但有一个重要的细微差别。叙事分析不仅要研究你认为的故事，还要研究更重要的市场参与者以及市场本身试图讲述什么故事。如果做得好，叙事分析是不断变化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和行为因素的连贯组合。比如2010年至2012年是外汇市场的一个非凡时期，因为在美联储颁布一系列量化宽松 QE 计划的同时，市场目睹了欧元区激进崩溃。欧元区危机利空欧元，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利空美元。在此期间，欧元对美元被称为两辆垃圾车相撞，因为这两种货币都存在巨大问题。不过，关于那个时期的交易，有趣的是，在大多数时间里，一个故事或另一个故事显然占主导地位。市场要么对欧元区感到恐慌，要么对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大发雷霆，但通常很清楚哪个故事处于主导地位。这是典型的。市场很难同时在其集体思维中容纳两个相互竞争的主题，因此焦点会来回摆动，而不是同时朝两个方向移动。理解叙事周期很重要，如果你做得好，它是帮助你识别转折点和趋势的关键工具。你可以看到市场中的心理和故事情节，你可以预测价格的走势。令人惊讶的是，叙事往往限于价格转变，因为价格有其自身的势头和超调的倾向。投资趋势的投机者有确认偏差，并且会忽略不断变化的叙事，直到价格转变迫使他们注意。当叙事发生变化，但价格仍保持旧趋势时，这些转折点可能是交易中最令人兴奋和获利的时刻。第二节，了解叙事周期重要的是要注意，在阅读本文时，叙事周期在许多时间分型上运行。有宏大的宏观经济叙事，但有时也有仅持续24小时的叙事周期。新闻或经济数据通常看起来很重要，但随着市场回到主要故事，很快就会失去动力。你的目标是确定哪些故事当下正在推动市场，哪些故事将在未来脱颖而出。经验丰富的交易员会直观地识别叙事的阶段，并且通常会对故事何时耗尽有强烈的感觉，因为在叙事周期的各个阶段，路标通常是相似的。本·亨特 Epsilon Theory 是理解分析和预测叙事或时代精神的王者之一。如果你想在叙事分析方面表现出色，我强烈建议你查看他的材料。每个叙事周期的每个阶段在很多方面看起来和感觉起来都很熟悉，即使每次故事本身都截然不同。有点像好莱坞电影遵循的经典三幕式，但具有不同的角色、场景和情节。让我们来看看下图描述的叙事周期的七个阶段。第一阶段，暗中形成。在这个阶段，有一种新的叙事正在形成，但很少有交易员听说过。一些聪明的、独立的思想者和研究人员正在谈论它，而一些反对者正在做好反击姿态。由于最初的信徒信心不足，通常会有一些回调。 试水的交易员往往会感到无聊，因为价格没有按照他们预想的方式移动，或者他们只是认为自己入场过早，并且不想在无效的叙事上浪费时间。当然，交易的圣杯是识别不为人知的故事，这些故事最终将成为重要的市场叙事。你想早点听好故事，但如果你太早，你需要确保在市场抓住主题之前，你不会感到无聊和放弃。第二阶段，势头增强。在这一阶段，叙事有点病毒化，至少在专业人士或专家中是这样，价格上涨或下跌以反映新的时代精神。叙事周期图表可见，出现了一个推动资产价格上涨的看涨故事，但你可以将整个事情翻转为坏消息叙事。随着价格的上涨，通常是某条新闻突然澄清了以前仍然模糊不清的叙事，人们会注意到这一点。请记住，在叙事周期的每个阶段，价格和叙事之间都存在着动态的相互作用。故事驱动价格，价格驱动故事，通常很难判断是哪一个导致了价格波动。比如，假设一只股票有一个很好的故事，但它仍处于叙事周期的第一阶段，没有人注意。一位基金经理阅读了一些三周前的研究，并决定他喜欢这个故事。他开始购买股票，但流动性很差。价格上涨 4%。一些过时的空头止损出局，基金经理继续买入，很快该股在两天内上涨了 11%。由于股票上涨，它出现在一些雷达上，许多公司和个人对波动异常的股票进行监控，这引起了一些新的兴趣。交易员和投资者查找它，其中一些人喜欢他们所看到的好故事。这引发了更多购买。在这个简短的描述中，价格现在正在助长叙事，而不是叙事推动价格。这个故事三周前就已经存在了。随着势头增强，股票触及例如60天高点，趋势追随者和 CTA 将开始买入。这种价格变化影响投资者预期，影响叙事，影响价格的反馈循环是一种反身性形式。反身性是社会学的一个概念，被乔治·索罗斯 George Soros 转移到金融领域。随着动量购买助长叙事并自给自足，我们进入第三阶段。第三阶段，主要趋势。这个阶段是叙事古典站稳脚跟的地方，越来越多的皈依者排在第一阶段的使徒后面。回调被买入，消息强化了价格，强化了趋势，强化了买入。这个阶段通常是强叙事中最有利可图的阶段，因为第三阶段可以持续很长时间。仅仅因为一个故事广为人知，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消耗殆尽了。第三阶段涉及大量炒作，通常来自财经媒体和较早加入派对的人群。再次重申，不要因为炒作就认为故事已经结束。炒作阶段可能伴随着剧烈的价格波动，因为供不应求的时间较长，市场忽视坏消息并加倍压住好消息。第四阶段，第一次裂缝。在此阶段会出现一些裂缝，坏消息袭来威胁到叙事。这个故事很拥挤，早期进入者认为故事可能已经结束，所以他们获利了一些。价格出现有意义的回调，这种回调动摇了较弱的和最近的买家，但那些相信这种说法的人出现在出价中，价格趋于稳定。慢慢的，坏消息的重要性消散，价格回升至高位。第五阶段，最后的炒作浪潮。随着价格突破并创出新高，故事往往会变得过火。多头受到价格走势的鼓舞，没有参与的任何人都会产生强烈的害怕错过的心理。根据故事的不同，如果叙事足够有趣且足够重要，你通常会在此时看到从金融媒体到主流媒体的叙事。非专家散户将加入派对，这将大幅推高价格。第五阶段通常是叙事周期中最令人惊讶和最不稳定的部分，因为卖家会离开，而买家会感到绝望。在艾略特波浪中，这也是波浪五，艾略特波浪理论警告说，波浪五通常是走势中最冲动的部分。这个阶段的特点通常是起伏不定、神经质、变化无常、心快和过度。第六阶段，顶峰和转折。故事和价格的顶部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可能是一时冲动的过度和崩溃。通常，这就像电影中的高潮，伴随着巨大的华而不实的撕裂，然后是迅速的逆转，使每个人都站在错误的一边。优秀的交易员会意识到这里的叙事发生了有意义的转变，即使价格继续创出新高。糟糕的交易员讨厌放弃获胜的交易和精彩的故事，并且会成为强大的确认偏差的牺牲品。只要价格继续上涨，大多数交易员就会忽略与叙事相悖的信息。 最终价格将开始转变，四个小时或四个星期前的坏消息突然回到市场的脑海中，每个人都想，我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变了。然后每个人都立刻伸手去按卖出按钮，然后蹦的一声，价格向下跳空，顶部出现。俗话说，知高价最好的办法就是高价，意思是说，高价格最终会减少需求，增加供给，最终导致价格下跌。比如，当石油价格逐渐上涨或下跌时，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行为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另一方面，当油价从50美元飙升至120美元时，就像2008年那样，生产商急于增加新的供应，而消费者则同时削减需求，因为他们无力为 SUV 加满油，他们很少开车。这些供需变化不是瞬间发生的，因此即使新供应进入系统并且需求消失，价格仍会继续上涨。然后突然之间，新的供应遇到需求下降的情况，价格飞速走低。此外，根据市场情况，较高的价格还会产生其他宏观经济影响，从而导致未来价格下跌。例如，欧元升值可能会导致欧洲央行采取更宽松的政策，或者特斯拉股票的大幅上涨可能会刺激马斯克在二次发行中出售股票。一定要了解你所在市场的价格水平，可能会导致供应或需求发生重大或非线性变化。如果你是你所在市场的专家，并且敏锐地了解其驱动的叙事，你会发现故事发生变化，但价格尚未引起注意的时刻。这些可能是金融领域最有趣的一些设置。当你看到叙事发生转变时，你可以利用你对技术反转模式的了解来帮助调整策略，由于叙事的变化而在高点附近转为看跌，与你的策略找到高杠杆设置，让测试理论，即如果你错了，不用冒很大的风险，叙事已经转变。第七阶段，结束。随着叙事的结束，人们会失去兴趣，只有纪律不佳的人才会坚持下去。空头压低价格，多头缓慢但肯定会退出。市场主题就像时尚潮流，市场的兴趣是变化无常且有限的。人们厌倦了一个主题，然后继续前进。有时这会被基本面证明是合理的，有时只是因为出现了一个更有趣的主题。这就是叙事循环。然而，这些循环其实并不清晰，只是事后容易看清罢了。但是，随着你逐渐累积经验，你可以看到这些循环在实时上演，并学会在循环进入下一阶段之前进行预测并采取行动。请记住，本节不是关于长期投资，它是关于了解当前的平衡，以便在新信息到达时，你可以加以利用。如果你知道自己在故事中所处的位置并了解当前的仓位，那么随着周期从一个阶段移动到另一个阶段，你将拥有优势。这些叙事周期可以持续数小时、数天或数周。了解市场正在讲述的故事，并学会识别市场会何时爱上或抛弃某个故事。第三节，成为叙事专家。无论你关注的是单一股票还是宏观经济叙事，其理念都是相同的。你必须像其他人一样理解当前的平衡，然后当新信息出现或叙事开始转变时，你就在其中。这是成为叙事专家的方法。一、疯狂阅读，注重质量。寻求分析、思维过程、交易想法、事件预览和独特见解。避免长期预测、市场总结和回顾。你需要找到包含有用的、非重复信息和前瞻性分析，并将该信息和分析纳入你自己的流程。现在可用的信息如此之多，过滤已成为一项重要的技能。如果你没有选择性，你可能会浪费一整天阅读毫无意义的市场回顾。你需要策划一份好的阅读和新闻来源清单，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完善和改进它。了解谁在你的市场中表现出色，并了解他们的想法。随着你获得交易经验，了解哪些名字值得一读，哪些不值得。不要简单的把你读到的一切都信以为真。阅读显然会教会你不同的思维过程，并直接产生新的信息，让你了解什么叙事现在占主导地位。理解主流叙事以及你的市场在叙事周期中所处的位置是两项重要的技能。二、发展人际网络。要形成强大的人际网络，你需要提供和接收信息和想法。尝试在你的组织内或网上寻找同行和导师。你的人际网络越好，你错过关键信息的可能性就越小。形成强大人际网络的方法是给予而不是索取信息。在评论区发表有趣的评论。如果你在银行工作，就把你最好的想法告诉客户。如果你在家交易，请将你的交易张贴在布告栏或推特上。要建立人际网络， 请保持真实，付出多于索取。建立网络需要很长时间。一开始你不会有太大的吸引力，因为没有人认识你，也没有人关心新人要说什么。偶尔，你发出的想法可能会得到一些反馈。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联系到一些人，然后是更多人。但它是指数级的。如果你努力工作并找到一种真正与人联系的方式，也许十年后你将拥有一个庞大的追随者或人际网络。要建立网络，就要打持久战。这不是一蹴而就的。建立人际网络是一项艰巨而令人沮丧的工作。一开始收益很小，但网络效应呈几何级数增长，最终的好处是巨大的。三、研究中央银行。如果你是一名宏观交易员，这显然是关键，但即使你交易的是单一股票，你仍然应该了解主要中央银行、美联储、欧洲央行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情况。在很多时候，全球整体流动性是推动所有全球资产价格的头号因素，你需要对这方面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中央银行的讲话很无聊，但对于优秀的交易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材料。如果你交易利率或外汇，你应该阅读你交易的国家或地区的每一次央行讲话。利率和外汇的很大一部分叙事是由央行推动的，你应该知道哪些央行行长很重要，他们的倾向是什么，他们的观点是如何演变的，以及他们现在的想法。你不需要预测中央银行将要做什么，但是你必须了解当前的环境以及未来的任何行动意味着什么。然后，你对新信息的含义以及它将如何影响价格有一个坚实而完整的理解，从而对新闻做出反应。做到这一点的唯一方法是事先阅读和学习。如果你进行宏观交易， FOMC 和 ECB 的每次会议都是一次大考。即使你专注于特斯拉或原油，你仍然需要了解美联储，因为它的行动和声明是这些资产价格的主要影响因素。四、寻找主题专家。谁是你所在市场中最好的分析师？你能得到他们的研报吗？许多最好的华尔街分析都可以在网上找到，你可以在 Twitter 上关注金融界的一些最优秀的头脑。随着你越来越多地了解你的领域，你将开始了解谁是聪明的，谁是有偏见的，谁是无用的，以及应该追随谁。这需要时间。另外，与人交谈。上网并在 Reddit 或 Twitter， 例如上询问人们谁是最好的外汇分析师，谁是必须跟随的人，等等。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建立一个精选的专家列表是你理解叙事的重要部分。顶尖交易员系列第19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一个经济数据出来的时候，你应该提前知道并做好准备。如果你的股票明天早上公布财报，你应该准备好一系列场景，以便在新闻一出现时就可以做出明智的反应。顶尖交易员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